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好，先给大家拜个年啊，祝大家在这一年当中呢，身体健康啊，满有主的喜乐，也一个丰盛的一年啊，尤其是在属灵的生命里面啊，真的是我们在每过一年的时候，我们都思想神的在一年当中的带领，神的恩典如何的保护我们，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那么在新的一年的来临呢，我们也思想可以怎么样把神所丰丰富富赐给我们的福气呢，来使用，来善用，来为主而活，来把我们所领受的福气呢去分享给我们周遭的人。所以我们福气不是单单为我们自己而享受的，更重要是要把它分享给我们周遭的人。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任何的福气呢都是暂时的啊，不管我们今天有拥有多还是少，终有一天呢我们不能够带去。所以我们只能够带去呢是神所赐给我们那有永恒价值的啊。今天我们首先要借着这一段经文来思想，来提醒我们，也鼓励我们啊，无论是还没有信主的还是信主的，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一个鼓励，还有一个激发，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为这一年呢更好的来为主而活。其实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有讲了好几样东西我算了一下大概有七样就是使徒保罗要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呢要去做的就有一个要，前面有一个要，要什么要什么。当然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当向智慧人神要我们做一个智慧人。所以今天从这一段话语呢，我们所领受的是什么呢？神要我们身为他的子民，身为他的儿女，要有一个智慧的人生，不要过一个糊涂人不要做一个糊涂人。那当然要怎么做一个智慧人呢？他里面就给了我们几个例子，可以我们去专注去思考并且去操练的所以福气智慧呢，这些不是单单在嘴巴讲，我们只是贺寿祝你好祝你好可是呢我们在生命行为上呢，我们却没有去操练，没有去改变所以神说福气从他而来，可是我们身为人呢，身为神的儿女呢，我们有自己的责任，神借着这些方面呢来赐予我们，也借着我们成为福气的管道流入到其他人的生命所以当然要领受到这些属神的福气，我们要先过第一关因为如果没有过这一关呢，神的福气不能够临到我们，也不能够通过我们这个福气就是在十四节所为我们提出的，这里怎么说？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这里是说主，所以主说，也就是说保罗现在在提醒他们，你们记得主曾经这么说过接下来就讲这句话了，主这么说过，所以引用了在以前主耶稣或者说神所说的，你们当先要注意的，你们要醒过来，要复活过来。对于不信主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好像是死罪，死在罪里面的人，在罪里面我们是死了的人。从创世纪我们知道，神告诉亚当和夏娃，当你们吃那禁果的时候，你们必定死，不单单是身体的死，而更重要的是这灵魂的死。所以神告诉他们，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当怎么样复活，活过来。可是一个人能够苏醒，能够醒过来，能够活过来，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吗？不是，而是靠着神，靠着神。只有人神使那个人活过来，他才能够活过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也告诉我们，你必须要重生。他告诉尼哥底母，你必须要，我再告诉你，你必须要重生。你懂那么多神学都没有用，你在你生命行了那么多的公义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没有重生，一切都是白做。所以前提就是你必须要重生。而这重生，虽然他说你必须要重生，可是这重生不是我要就要，而是神所赐的这个福气。那今天，那么我们到底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神说要我们重生，可是我们要回应，我们要回应。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神的福音都没有改变。他说一个人要得到神的宽恕，得到神的公义，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悔改，悔改，这是我们人的责任。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的属灵的需要，我们的空虚，我们要看见我们是亏欠神的，并且下一步就是我们需要神，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悔改呢，就是悔过我们所做的，然后改变我们的方向，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悔改。就当这样的心智的时候，神说怎么样？你罪得赦免。神要给我们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神要让我们活过来。这个讲到是属灵的事，是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还没有蒙恩得救的人，告诉他们说，你们睡着的人你们要醒过来，你们死了的人你们要复活，基督要光照你们。可是对于基督徒也是同样的一句话，因为从这一段经文上下文，你知道这里的教导是对于以弗所里面的信徒而说的，是针对他们的。尤其来到第五章，他所讲的是关于以弗所教会怎么样。前面如果你们回去有读的话，你会看见他首先提醒他们，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啊，你们是在第一节，你们是蒙慈爱的儿女，对不对？他说你们是蒙慈爱的，蒙神慈爱的儿女，所以你们的生命也应该是如此的。你得了，你领受了神的慈爱，你的生命现在就不是充满着这些仇恨啊、妒忌了，你应该非常的感恩，享受神的对你那种父爱。所以你的生命的价值观呢、推动力呢，已经不一样了。以前你行义，或者是就是说，哎呀，我做好事，希望说我能够去天堂。可是现在我做好事呢，是因为啊，我爱我的神，而我去做，我的出发点已经不一样。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在第六节告诉我们，今天你们也是怎么样光明的子女。以前我们是属于黑暗的，黑暗就是属于罪的奴仆、罪的儿女，属于黑暗的。可是今天你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所以我们就不要再行在黑暗里面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价值观，再也不要像以前那蒙昧无知的时候做那可羞耻的事情了。所以从这句话我们知道，当时这些信主的基督徒呢，他们仍然还有一些旧的习惯还没有改过来，不然是对当时的习俗啊、宗教啊、理念啊还没有改过来。他们已经信主了，不过生活习惯呢还没有改过来，所以保罗才讲这句话来告诉他们，你们现在是蒙神慈爱的了，你们现在是光明的子女了，所以你们再不应该像以前那样。如果他们现在生命很正确，他就不需要讲这句话了。所以因为他们就是在面对啊，信主了之后，我们现在身份地位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已经得洁净了、宽恕了，在神的面前呢，我们是怎么样，是公义的了。可是因为还是仍然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有这个肉身，我们仍然还在以罪在每天都在这个对抗挣扎。所以保罗就劝勉他们，告诉他们说要记得我们的身份，我们这新的身份，你们罪过已经得到赦免洗净了，不要再跑回去再犯罪得罪神，这是不适当的。所以他来到十四节的说，所以主说，同样的对于基督徒，免得我们当中有些基督徒认为说啊，我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我是神的儿女，那么我现在我可以做什么都行了，我们就可以滥用神对我们给我们的恩典。不是， 神仍然看重我们每天的属灵的操练。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心态。所以对于我们当中如果是基督徒的，他说你们也是要醒过来，不要再沉睡了。也不要活得好像我们说行尸走肉，每天过着我们的生命忙忙碌碌，甚至每个礼拜我们参加聚会崇拜，可是只是按着形式，可是心灵里面却是干燥的枯乏的，对神没有那种渴慕。可是只是常常我们在那边埋怨哦，我们就说哎呀，做基督徒真的很困难很辛苦，好像做神的儿女不是一个福气的一件事情。所以首先保罗告诉还没有信主还有对于那些已经信主的人，如果你们还在犯罪，你们首先要知道神要呼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要再沉睡了。我们现在在新的一年开始哦，不要再等啊！我们说年这个1月1号我们说啊，等或者等华人新年再来立志吧，不，就从今天开始，不管是什么日子，现在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宽恕，求神的帮助，告诉神说，神啊，我现在就要醒过来，我现在就要活过来，我不要再继续的这样沉睡下去，这样的死沉沉的来过我每天的生命，我再一天多一天的浪费也不可以，多一天的浪费也不可以。所以首先呢，要得到神的福气，也要让神借着我们成为福气的管道，第一个先要的条件是怎么样呢？我们应当醒过来。第二样是什么事情呢？在接下来15节他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智慧人是怎么样的？他说要谨慎行事。在原文里面我们知道这个谨慎行事，他讲哦，这谨慎是怎么样？360度全面的观察，在寻找，这叫谨慎。如果你谨慎只是哦，敌人在前方我就很注意，敌人几次来他来我要怎么样应对，可是你却忘记你左右后面甚至地底下他们敌人的话都会钻洞，还从上面跳下来，那么你其实是一个糊涂人，是个愚蠢的人。真正谨慎的人呢他是全方面各方面。我们知道大军他们要开战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粮食。以前我都不知道，我们以为说哇，打仗就是看你多厉害打，还是军官怎么样的带领，有什么这个好像这个诸葛亮他有什么的这个兵法训练有素，还是那个兵器呢非常的锋锐，比他们的这个敌人先进。可是谁知道听多了看多了，他们才知道他们说什么呢？在打仗最重要的是粮食。我就联想到以前在神学院讲道学 Homiletics 以前杜牧师常常讲的在神讲道学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在想有那么多东西要告诉我们要注意要操练的他说最重要的就是英文是 pronunciation 就是怎么样，咬字要清晰啊，咬字清晰。可是我就想为什么呢？开始还不明白，因为他没有解释因为每一批的学生都是同样的，他的前批的知道我们后批的我们就不知道。我回去我想想我就明白，因为你的信息无论预备的多好，内容有多好，真的真理都教导正确，可是如果你咬字你讲传讲的时候不清楚，下面听的人听得不清楚，最后他没有得到你的信息里面的好处。他说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咬字。所以今天我们同样我们不要忽略了一些东西，真的是我们要对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在这新的一年我们的开始，我们怎么样的去朝往去面对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在教会里面的侍奉 我们要计划，坐下来安静在主的面前思想。神在差派啊，接下来这星期我会讲到约书亚啊，从摩西转到约书亚的带领以色列。前面那这个还没有开始约书亚记之前，其实在前面的一本书啊，生命记，我们看到神怎么样的预备约书亚。由于这一段时间是要让他安静，没有立刻就交账然后就去做了，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比前面做任何的决定做什么事情呢都更重要。也对于我们每次讲的做讲到的，在前面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除了这个预备讲章，是祷告。那么听的人呢，讲的人呢，我们才能够从神那边领受到神的福气。所以在面对这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做智慧人，不要做愚昧人。而这里告诉我们，做智慧人首先告诉我们的是要谨慎行事，先谨慎你再去行事。而这个谨慎告诉我们，你就是要各方面的去思考，去思量。有些人计划很长啊，可是到中跑到半路就那样没气了，我们说没气了就做不下去了。所以有时候教会就安排啊，年终要有营会，年底也有营会，我们想充电因为有时候我们跑到六月，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已经垮了。一月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个今年我要把整本圣经读完我要背多少经句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可是或者到六月的时候呢，很多东西我们都已经应对不来了，因为我们之前没有很好的掂量我们自己，我们到底可以做多少。所以经过了那么多年的经验，我们应该越来越认识神，也能越来越认识自己。所以就这样的，我们去考虑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在祷告交托着神啊，我有这样的计划。雅各书里面很清楚的教导我们怎么样的去来面对我们的明天，我们的计划。我们应该有智慧的去计划，然后最后呢，把我们的计划呢交托于神。如果主愿意的话，如果主许可的话，我明天要去哪里？去哪里？要做什么？做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牧师，他这么样的提议啊。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会保护我们、保守我们啊，没有病神不可以医治的。可是你不要自己做糊涂人，现在就跑去中国那边哦。那你就是怎么样？没有智慧，你在试探神。好像真正智慧的哦，神有他的这个安排，神的命令，神的教导哦，不是横冲直撞啊。我们现在看时机啊，看情形，看人，要有智慧。所以我们知道，当然在教会里面侍奉也不容易啊，很多时候面对哦，不是说啊，以前这个人是这么处理的，现在这个啊也是这样处理，其实 case by case， 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啊，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真的需要很多的耐性哦。我们这种年轻人很多时候就是哇冲了啊，新官上任就三把火，要做这个要改这个要改那个啊，之后呢就得罪很多人，也绊倒了许多人，所以我们要谨慎行事哦。那么他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智慧是什么呢？第十六节，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啊。这原文我们也懂英文的也知道说 redeeming the time，就是把光阴怎么样赎回来，我们华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不对？那么，我们要爱惜光阴，一寸光阴一寸金，真的要珍惜，真的很重要。光阴流逝了就怎么样，不可以再追回来了。可是原文告诉我们，你要把光阴赎回来，怎么赎回来？我们又不可以，又没有 time machine 那我们可以时间倒流回去，然后我们再把哎呀以前错失的呢，现在我在后悔了，回去我如果能够回去的话，我会怎么样另外的去安排调整我的生命，这个不是那个意思，因为是不可能的。所以当说把光阴赎回来的意思是什么呢？真的是光阴已经逝去了，就是你要这里华文翻译他就直接告诉我们说，你要爱惜现在所剩有的光阴，很好的去善用，很好的去善用，不要让它流失。以前的你或者流失了很多 那么或者现在你就加倍的怎么样为主做更多，加倍的为主付出。所以你看到神其实要我们的生命一直在鼓励我们怎么样，非要非常积极的，我们说 zealous 热血的。可是人的本性往往我们都是冷淡，我们离了当初对主的那种爱 Love of first love。 所以保罗神一直提醒我们，我们要回到我们对神的那种起初的爱。这个就可我们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就是我们每次去做 barbecue 的时候，对不对，添加那个火炭，你不是说添加一次就行了，这个添加要不时不时，你看了那个火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冒了，茂盛了，你就怎么样再添一个。所以时不时你要观察，哎，好像最近冷淡了，我要怎么样的去激发我的热心。如果你发觉最近你不想去教会了，最近你不想灵修了，你说或者你就开始很多结果了，我工作比较忙，家庭里面很多事情，那么就我身体现在很累了，有病情，这些都是很合理的事情，没有错的。可是我们也要回想，有时候久了我们就利用这些成为我们的借口，就慢慢呢，我们就远离了，我们就冷淡对神的事情，对属灵事情，不但去教会、祷告会、团契、查经班，甚至我们自己每天的个人灵修。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很有智慧的话，他很知道自己的软弱，他就很特别注意他最近，我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说一旦我好了，我要快点的去让我的健康好起来，我家里的事情、我工作的事情怎么样，我要快点去整理好了，那么我可以回到我每天我的这种属灵的操练，我尽我的能力呢，不要缺席任何的这个属灵的活动。这个就是一个智慧的人，他对他的灵命，他对他自己肉体的软弱的认识，他注意，他怎么样的去调整。我们也听过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分享，以前我有一个弟兄，他就是做兵的时候，做兵都很累嘛。难免星期六就不告，下午就可以出来回到自己家中，有些人都是去玩啦、去看电影啦、回家休息。这个弟兄他怎么样，因为星期六下午三点有这个团契嘛，他就跑来团契，可是他很累，他是怎么样，他跑到这个 FBC Hall 后面，他在那边躺在那个凳子就睡觉。很多人说你来教会应该睡觉，可是他的情况是很不一样。平常如果你来教会睡觉，肯定给人家冷眼相看责备啊。可是他这个来这个睡觉，我们说哇，应该的。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跟我们分享说，我宁可在教会来到教会这边睡一下休息虽然我不能够听到唱诗歌，可是当我醒过来之后，跟弟兄姐妹喝茶点的时候，弟兄姐妹跟我分享今天学习了什么。他说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怕回到家中。然后说他怕回到家中，在家中待久了就怎么样，或者他休息一下，等一下就开电视啦，还是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跟那些不好的朋友出去。所以他知道自己的软弱，他警惕前车之鉴，看到很多以前的弟兄他们进了兵之后就怎么样灵命软弱，所以他就很注意自己，就是在这样的关键的时间他更加的要注意，他就自己为自己做了安排，没有人告诉他你应该怎么样。可是他因为他这样做，就给了我们这些比较后辈的人，就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一个例子以后我做当兵的，我也知道我可以做什么，可以怎么样的好看好自己。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弟兄们，他们做完兵，他们灵命软弱，他们离开了主今天我们不管什么年龄，我们也是同样，不要说我已经老了，我为主做的是很有限不要这样看我们或者做的比较有限，可是比较有质量了，应该 quality 了我们因为吸取了生命，吸取了很多的经验，而这些累积的经验呢，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周遭的人，神可以使用我们， 这也是爱惜光阴把光阴赎回来的其中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哦，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今天光阴给我们神给我们的有多少，有些人或者还有十年，还有四十年、五十年，或者还有一个星期，我们不知道。哦，我们知道时间是很有限。这里接下来要讲说要爱惜光阴，为什么呢？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他说你要爱惜光阴，你要争取光阴，为什么呢？他给你我们一个原因，他说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看见我们周遭的世代这个很多人大家都在讲骗话，骗话都什么呢？谋取利益，各方面的利益，不单单是钱财的利益。我们懂多一点一些世界在发生的事情，我最近就是一直在看新闻，不同的新闻，世界各地的新闻，不单单只是看我们小小新加坡的问题啊，其实世界有很多很多更大的问题啊，这个真的是很多在欺骗人的事情拐带的事情小孩子啦，妇女啦，到处都有，破坏人的生命，他们真的是不管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这些人的罪恶很多人都世界充满了恶这个恨恶没有耐性，很容易就生气，对不对小小事情呢我们就大喊大叫，我们就要报复就要打架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天灾人祸疾病都在发生，不断的在发生，不断的在增进。当世界一直在跟自己洗脑说开 party 啊，一直在庆贺这个年终啊，然后又年头了，他们就又有机会，他们就是可以开 party， 就这其实就是要麻醉自己，封闭自己，好像生命没有问题了。可是其实每一年都有被我们第一天就带来许多的问题了。他说真正蒙福的一个人，有喜乐的人，他不是把问题说没有问题，他是勇敢的去面对问题可是这个勇敢不是没有智慧的，他是有智慧我们说这个要有胆识再去面对我们的新的一年的这个问题。他说所以你看到世代的邪恶，世代的邪恶又怎么样呢？那我过我的自己的就好了，没有，世代的邪恶告诉我们神的审判要来，主耶稣要来。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24章，主耶稣的门徒问耶稣，耶稣你再来的日子是几时耶稣说我不跟你讲我几时会来，可是我来之前必然会发生这许许多多的事情。他告诉门徒你注意，你看到这些事情在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必要来。那么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再也不是在诞生在马槽里面，而是以万军之王万主之主的名义来审判这个世界。就是当世界的邪恶达到一个极点，就是在挪亚时代那个极点的时候，神就要审判这全世界。所以他这里在17节告诉我们不要对，要爱惜光阴，为什么呢？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其实他在影射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主的审判要到，那么主还没有来之前，你要很好的怎么样利用善用你的时间，不要荒废了。以前我们荒废很多了，现在我们再不要荒废了。我们把我们所谓的荒废的光阴呢怎么样累积了很多经验，对不对？做了不该做的现在你把这些光阴不会浪费了，现在你把你的经验分享累积的时候分享给你周遭的人，并且你提醒自己我不要再以前那样这样犯，我不要再这样继续的犯下去了。这就是爱惜光阴，把光阴赎回来。所以说为什么我说讲，如果你不是在主里面的，你不是蒙恩得救的，你没有醒过来，你没有活过来，接下来的这些东西你是做不到的，因为你仍然你的价值观还是为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拼搏。可现在你的价值观不一样了，你从神的角度来看待你的生命，你的以前，你的过去，你的现在，还有你的以后，你的将来。 因此呢，你的生命、你的习惯呢，你的就会改变，你会调整了。第十七节他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哦，因此呢，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哦，这是延续前面所讲的，要爱惜光阴，要做一个谨慎行事的人。他说要明白主的旨意。哦，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明白主的旨意呢？主的旨意不是借着托梦异象，而是借着神的话语给我们亮光。诗篇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脚前的灯就是指明我们每天每一步我们所要行的，都指导我们什么当做的，也告诉我们哪一个不应该不要做的，对不对？我们在这个黑暗的这个道路上，我们看不见前面哪里是安全的，哪里是有危险有坑的，我们不知道。可是在脚前的灯我们拿着呢，它可以照明当行的路，并且要注意哪里有危险。每一步每一天，在每一生活的每一环，我们都需要神的话语来告诉我们，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主的教导、主的心意。而路上的光也告诉我们啊，我们最终我们要去的到达的目的地，我们要去的那个方向。世界充满黑暗，看到那个灯提醒我们，哎呀，我已经偏离了那个道路了，我要回到，这是我要朝往的。世界都在为着这个世界而活，世界的情欲私欲，而今天我们要为着神而活，为着神的事情。十八节他继续告诉我们，不要醉酒，因为酒能使人放荡。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十八节告诉我们，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而这里告诉我们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呢？相对的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被他说他给的比喻是不要醉酒。醉酒的人不懂你有没有喝过酒或者说有没有这个醉酒过。酒我当然也喝过了啊，那个花雕酒一点点那个养命酒这些我都喝过。不过真正的酒呢，我有尝试过，可是我一口都喝不下去，太强烈了。有些人然后在监狱里面我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说哇不要，你最好不要。好像每个人他们都醉酒过，每个人都跟我说不要，最好不要。那我要也不行，因为我真的喝不下。因为真的是这个借酒消愁，愁更愁。真的是酒不能够解决问题。不过很多时候人因为为什么会借酒消愁？因为他有很多愁，他解不了，就想着麻借着酒呢，这个醉酒呢麻醉自己，就是不要想了。可是你不要想那个问题就不在了吗？不是，仍然在。所以酒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也从旧约新约我们都看见，常常都神都有以酒来描述这个丰收的丰这个非常的很好啊，你有很好的丰收呢，那么你的酒呢就非常的这个很纯很好酒是从这个葡萄那边酿制而来的所以酒本身是它是没有错的。可是问题就是人会滥用这个酒人的软弱。所以这里不是说不可以喝酒，而是不要醉酒当然那些喜欢喝酒的人就说，你看圣经不是说没有说不可以喝酒吗？对不对？所以可以喝，我会注意的，只要我不醉酒就行了，我自己我会 control 的那么你真的是没有智慧，你不知道你自己的软弱我每次提醒的就是说，在100次的当中99次你都不醉酒，只要一次你醉酒你就后悔一生所以我们BP 的教会都是叫滴酒不沾 ，Bless it 因为什么？我当然我不懂历史，可是我能够猜想到，肯定有一些不好的经历。看到弟兄一次喝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只要你一次因酒而误事坏事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 你说我sorry 没有用，我赔偿没有用，你已经做了你不该做的。所以要有智慧，就是说我们不单单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这个属灵的果子，其中最后一个就是要有节制啊。这个节制很多人轻看这个节制，应该是排最后了，可是这个是属灵果子最后的一个最成熟的一个阶段。好，仁爱是最卑鄙的，然后到最后是最成熟的节制啊。这个节制是很严谨的，它非常的谨慎啊。所以为了确保安全，最好就是怎么样，所谓的滴酒不安啊，不沾啊。当然如果你是炒菜啦，那种酒精很低的啊，炒完之后那个酒精或者都不沾，只是剩下那个味道啊。所以有些是因为好像保罗告诉提摩太，你喝酒是因为你身体有些软弱，喝酒能够补一下啊，好像我们讲的养命酒这些啊，你喝这些哦。所以平常呢就不要用这种，好像我认识一个教会的基督徒，他们真的是国庆热就我们带礼物，他们就带一瓶酒来，那时候我就吓到，带一瓶酒，他们那个教会他们很平常，就嘣，他们就一人一杯这样啊。最近去一个教会啊，他们还教怎么样品酒啊，牧师娘教导怎么弟兄姐妹怎么品酒啊，什么什么的酒，因为牧师娘是在这个酒坊那边工作的哦。当然他们会教导圣经的怎么样，教导是怎么样，不过我是很惊讶了，那个是有点玩火因为你有控制，可是下面的弟兄姐妹不是每个人都有你的这种的成熟能够认识到自己自己的软弱强度有多少啊。所以我们要很在意，其实这个醉酒不单单在酒方面，也在我们生活各方面的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啊。不要醉手机有些人真的是整天都在盯着那个手机，对不对？手机是没有错的，可是整天你都是在沉迷沉醉在这个手机的话就是问题了。所以你要思想你在生命哪一方面，你有没有在哪一方面呢你沉醉，整个睡沉睡啊，这是睡觉啊。有些人整天都在睡觉哦，因为他没有工作他就睡啊，这也是不对的啊。吃也是一样，整天都是在吃，吃完这个吃那个啊。所以节制，所以不要被世界肉体的事情沉迷在里面，因为它能够使我们放荡放纵。反而我们要被圣灵属灵的事情呢充满啊，被圣灵充满。有些灵恩派教会他们解经这个圣灵充满，就是你看到他们被圣灵充满你会吓一跳啊，我们讲像跳档机这样啊，被邪灵冲哦。他们的身体里面这个不是讲那方面的圣灵的充满就是当圣灵要带领我们引领我们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和感动，我们渴慕我们喜爱属灵的事情。所以当做灵修啊，参加聚会唱诗歌这些，我们不觉得哎呀又是唱诗歌，哎呀又是祷告，反正我们想啊，感谢主又有聚会的机会了，感谢主又可以唱诗了能够激励我，也激励我旁边的人，他很享受这些属灵的运作，他喜欢参与，他也向往，一有机会他就会去参与被圣灵充满。但圣灵在我们圣灵借着这些各方面来帮助我们的时候，你是否是渴慕的，还是你厌倦？反正你更向往的是那些肉体的事情有些人他们来教会，可是一直在想等一下去哪里吃了，等一下去哪里玩了，他在想到还是哪一方面呢，他就一直看时间了这是反映了他自己心里面的心态。所以为什么他在19节接下来他就给我们提说，我们反而应当怎么样，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对，他立刻就提议我们被圣灵充满是什么，用诗歌这里有描述诗章颂词灵歌这些都是诗歌那么你有借着音乐这个音乐里面呢有神的话语为歌词 所以当我们唱诗歌，能够激励到我们，安慰到我们。所以诗歌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其中的另外一个福气，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也感动了不同的人写诗歌。所以不管是旋律还有歌词都很重要，它因为能够影响我们的这个身心灵啊。大卫他因为会弹琴啊，扫罗头痛的时候找大卫弹琴，唱诗歌给他。我们看见诗篇里面，大卫除了大卫，当然还有其他的人也写了很多这些诗章里面的。虽然今天我们不知道里面当时的那个歌调是怎么样，可是歌词还在里面哦。所以今天人家会把一些歌调放在这些歌词里面，当然调我们也要也有智慧寻找正确好的调适当的调来配合每一个歌词，能够当我们一起唱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得到激励，得到安慰。我不知道我们自己，我们也借着这样的诗歌来彼此的鼓励。所以做探访的时候有时在户外的活动我们选择几首诗歌那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也不能唱很多，对不对？所以我们做那个主席的就一直在挖空心思，在找怎么最好最适合的这些歌诗歌呢，能够当时我们唱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很享受哦。所以不单单享受那个旋律，更重要的享受的就是在借着唱诗呢，我们在主里面得到激励，得到安慰。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他提到怎么样的被圣灵充满，我说怎么样呢，同心这个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而这里我说在这一节里面要什么赞美主，要赞美主。当一个人赞美主他充满喜乐。我们不管什么忧愁，不管什么的这个愁烦我们为什么能够得到激励安慰呢？因为里面的这个借着旋律里面的歌词，也就是神的话语呢，提醒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至于缺乏，有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要，对不对？我们虽然肉体是吧，各方面我们都在衰残，我们有诗歌，对不对可是我们有主，我们就足够了这个足够不等于说刚刚好，而是怎么样，福杯满溢，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主所给我们的，导致怎么样，这些其他的东西有可有可无，因为主给我们的 is more than enough， 充充足足的。所以每次你看见诗篇，为什么他那么鼓励人心？因为他把他自己的所心烦的事情，他写在他的经历呢，写在诗词里面。可是最终在当中也怎么样，一直在提醒读者，神耶和华神他自己，那位守约的神，那慈悲的神，那掌权的神。然而，我虽然忧愁困苦，然而耶和华神，他看顾我，他顾念我，他保守我，他赐福我，他宽恕我，他洁净我。所以我赞美神，他是那么奇妙的神，因为他是那么奇妙的神，所以给我带来喜乐。也是在二十节最后一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神，我们要常常感谢神。耶稣医治了十位这个麻风病的，就一个回来感谢主。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没有他的名，也不懂他住哪里什么，可是知道在这十个当中，就是跟每一个人当中没有什么超越或者比人家卑微的，跟其他人一样。可是他却跟其他人不一样，在哪里呢？他会思想，他会感恩，他会回来感谢主耶稣。主耶稣说这是可贵的，神看重我们对他的这种关系，小小的这些事情，我们认为或者世人或者觉得微不足道了，可是神却看重。 你有一个感恩的心吗？怎么样感恩的心？我们也有另外一首诗歌，对不对？数算主的恩典，真的是你数啊数啊数，你也就数主的恩典数的越多，你的埋怨就越来越少了。你的问题本来很大的，你就越看就其实越看就越小，因为你只看到神的恩典，你就感恩感恩，在大小事情上你都能够感恩。你不是为了感恩而感恩。有时候我们说，哎，每个人想一个感恩的事情，哇，我们就挖空心了。代求啊 ，prayer request 就很多了，感恩想要想一个就很难了。那最后讲啊，身体健康了，我们就只能想到这些，因为我们平常没有这样的操练，自己的生命没有操练，所以一旦要人家要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哎呀，想不出啊。可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享受我们的烦恼，所以当你问我什么什么要为我祷告，我就很多东西很自然的我就带出来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两方面去把它平衡？就是要感恩呢，要常常每天操练，我们要看到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今天我们生命所面对的每一样事情，不管好还是坏的，都是经过神的同意、神的安排，才允许让我去面对，才看到。所以不管是这个人、这件事情不如意的啊，我们说啊，这是神允许的。这神有他的旨意，那我可以从当中我可以学习到什么事情，还是我可以从当中我可以帮助到这个人，对不对？你看到这个人很生气，一直在说你的坏话，看到你很不满意，你就肯定在想，哎，我到底什么做得不好啊？还是说，哎呀，我又没有得罪他，为什么这样？可是你不要一直在这样想，你当然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反省自己一下。可是我们最后或者你找到，哎，没有啊，我没有得罪他，我没有亏欠了什么东西，那么你就要思想到在下一步，或者神要借着我去看到这个人的需要，他心情或者不好，我怎么样可以或者这样，哎，跟他们生气啦，然后心情平和啊，心情比较平和之后呢，我怎么样去鼓励他，怎么去认识他，去明白他的问题，或者我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所以基督徒不是一直都是在被动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是。其实基督徒应该是很主动的，要爱人如己，不是人家怎么爱我我才爱他，我想人家怎么样爱我，我先去爱他人，不管这个人怎么样回应我可以以基督的爱来爱他。所以希望说今天这一段经文七个要我们去做的我们能够去尝试在这一年当中，在自己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把它交托祷告，求神常常提醒我们，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哎，或者我可以感恩，或者我可以赞美神，或者我可以把时间放在更好的事情上我就去很主动的去调整，不要体贴肉体，你说哎呀，就让我自己再放纵一下，让我再喝多一点点，让我再玩多一点点，让我再睡多一点，让我再吃多一点，或者提醒我们，其实哎呀，或者有点过多了，我应该停止一下。那么停止不够啊，因为如果你停止这个不做这个事情，或者你会去做另外一个事情，所以你一定要找，当你停止做一个不对的事情呢，你要去寻找做一个对的事情，属灵的事情，合神心意的事情，这就是明白主旨意的意思。圣经的话语就是神的旨意，常常教导我们各方面，我们可以去操练。愿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当像一个智慧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感谢主你赐给我们